好，第33封信，那么标题是神的旨意是我们唯一的财宝，这句话是非常厉害的。对不信主的人不会有这个想法，对信主的人也不一定是这样子的说，因为我们可能会这样说，神是我唯一的财宝，这句话可能比较容易理解，但是这里没有这么说，这里是说神的旨意是我们唯一的财宝，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是要付代价的。比如说你要饶恕仇敌，你要饶恕仇敌，你心中要经过挣扎，甚至经过流泪谷，甚至经过许许多多的这些刺伤的心之后，你才能够遵行真理。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，神的旨意是我们唯一的财宝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可以在这句话里面真的明白过来，他所行的道路一定会被打开的，那里面都是充满神的荣耀跟丰盛，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意志要降服神，神的旨意是我们唯一的财宝。再看另外一面，如果神的旨意不是我们唯一的财宝，那我们在走什么道路呢？那当然是凭自己的啊，自己有打算，自己有规划，自己有能力，那如果通通自己来，你也不需要神。其实我们仔细思想，我们跟很多人会接触，有些东西是很本能就给出许多建议，可是当我们给出一个本能的建议的时候，它不见得适合他现在的属于状况。但我们建议有没有错？我们建议如果从帮助人的角度可能也没有错，可是里面神却不运行，懂这意思哈？所以我们的好或者不好的这些想法看法跟建议，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里面先安静下来寻求神，然后求神给对方给我们都有一个智慧的心，知道怎么寻求他跟依靠他。啊，这一点其实要学习。最终还是回到标题，我们是不是以神的旨意为唯一的财宝？如果讲到财宝，基督徒大概不会太大问题，就讲神就是财宝。但是神的旨意是唯一的财宝。第一段，他说我盼望你像主耶稣有一次的绝对降服。会有第一次的绝对降服，就有机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那么绝对的降服那个东西，就已经是打破了我们里面自我的个性己的这种东西。因为每个人都不会真正绝对降服，大家都活在自己的一套里面，活得很久啊，也活得很深，谁要听谁的，谁也不想听谁的啊，这就是人的属性嘛。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今天追求神，本来都希望听他这个书信的人，不管他是在带哪个门徒，他希望这个人能有一次绝对降服，不讲理由，也不是因为神祝福哦，也不是因为神听祷告哦，也不是因为外面美好的事情，不是因为这样降服哦。我们是很容易也非常愿意，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降服。可是这里不是这么说，这里是说绝对降服。跟神有没有听祷告？神没有听祷告，你也绝对降服；神没有开路，你也绝对降服；神没有按你的剧情、按你的想要的东西给你，你也绝对降服。盖夫人说，我们是很多人列出一种叫幸福祈祷单，里面写出我们所要的幸福的条件给神。那这些东西如果神给了，我们比较容易降服；那神没有给的时候，我们还愿意完全的、绝对的降服吗？所以第二行告诉我们说，你有没有这种心愿，要不要绝对的降服呢？而且不论所付的代价有多高。等一下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一题哈，我们对神有没有曾经一次绝对的降服？没有外在的条件干扰哦，也没有因为神给你了什么东西你才降服，不是哦，什么都没有，路也没开，但是你是降服的，而且甚至为这种事情付出非常高的代价。然后这里说，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，你愿意有这样的想法，就不会落在一种状况叫做自欺。因为我们人其实是很容易活在自我感觉良好里面，还有另外我们也活在另外一种自我感觉不好里面，会控告自己、控告别人，这两种极端都是错误的。我们活的整个情况是要活在神给我们安排的所有的心境跟环境里面。那这些东西如果是关照门，我们都不愿意交出去，不愿意想，我们会保留。那一旦你保留的东西，就是将来你拉扯的东西，这个很现实啦。 我再举现实的状况，我以前开公司，然后我遇到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是做这种整个公司体制的规划。那时候我公司其实已经摇摇欲坠，快要倒了。那他就说，所有公司所有的账目管理，所有东西全部要跟他讲清楚，他才能够一个来给我最好的建议。结果我有一个东西漏掉没讲，因为我以为我很有把握，就是跟我合伙的弟兄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有问题。结果就在这里出问题，他另外有一笔钱，就是跟外面借的利率很高的，然后那个东西我没有讲，我以为他会按着时间直接让他去补那个洞，结果没有补。那我也以为他不会出这个问题，结果跳票了，公司倒了，负债就我背了，就那一个大问题。那时候为什么我没有？我回头想那件事的时候，那个弟兄就想说，其实你如果早一点跟我讲，我就会告诉你怎么避开这个危险，你应该做哪些事情。因为我就太相信自己，也太相信那个弟兄，所以就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。我有所保留啦，我就是因为有所保留，所以那个点就成为我后来很辛苦很多年的东西。所以其实你在追求神，有些东西想看看，神光照你就是神要拯救你，不然他妈干嘛光照你？他光照你的要拯救你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抓得很紧，还要自己保留，那就是欺哄自己，那路是不会开的。你不可能帮助一个手抓很多东西的人，他的手要放开你的手才能够进去，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啊。所以一旦我们追求神到一个阶段，我们都是在学习被神破碎，也学习放下。你被神破碎的同时就是放下的同时，而那个东西就不会成为你心中的障碍跟一些拦阻。其实说真的，人都活一辈子了，怎么可能照我们意思过？不要讲外面，就讲基督徒也不容易啊。很多基督徒也是自己都定型了啊，都是老皮带了。那其实很简单的，你去看所有教会都一样，一个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是老皮带、旧皮带，有些是新皮带。那你新跟旧你一定要弄在一起吗？我跟你讲，没有，分开就好。旧皮带你用旧皮带的方式引导就好，新皮带用新皮带的方式引导就好，分开就好。那你问我说谁是新谁是旧，我不能决定，我只能够说一个有新月的人，他在神面前就是新皮带，他可以让新酒不断在里面给他一些冲击、调整、洁净，他里面更新变化，因为他是新皮带。那如果他不愿意，他可能今天是新里面变成旧了。那这些东西对个人说小，个人来讲，你追求神，我们追求神，有些东西神光照我们愿意苦下来，那我们就是新皮带。那我们不愿意一直保留这样，那东西会臭掉，会拉扯。那有些东西甚至会受损更严重，新酒在旧皮带里面会裂开，然后酒洒了一地就浪费掉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第二段他跟我们讲说，如果我们跟肢体没互动也好，在社交的场合里面呢，要有一个心是一种谦卑单纯，就如同在祷告的内室中一样。然后有些东西不要因为你看起来觉得合乎逻辑，或者刚好中了你的想法，你就要去做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我是最怕这一种现象的人，因为当他想要的时候，他总会拉很多证据说这是神开路。我讲难听一点，如果这是神开路，为什么你后面很恼很愁苦？那表示你前面判断错误嘛，懂这意思吗？前面判断错误的时候，因为为什么没有办法立即做出一个调整？因为你那时候你的境况，神的话也听不进去，人的话也听不进去。比如说有一个弟兄找对象，他就喜欢一个姊妹，然后他开口的对象都是更符合那个姊妹的需要啊，180公分，然后是做这个工作的，然后是怎么样的特质，然后又会弹琴什么，他一讲就你讲就是那个人啦、啊。那你知道那个人又不喜欢你，已经表白了，你还这么执迷不悟，那还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他今天怎么样的话，他就是你配的对象。你也知道人家今天就会怎么样啊。你懂这意思吗？你心中其实已经有很多你本来想要的，你一直拉进来，然后自我陶醉，然后觉得说神开路啊。弟兄姊妹，其实这样子的话你会很困扰哦，你会在里面打转很久。我们祷告是什么？祷告就是要让神来做主才祷告。 祷告是要让神的心意来运行，我们是透过祷告的。但你祷告的还要神按着你的剧情来做，还要和你的剧本，还要和你的逻辑，还要投你所好，那你是神啊，那你神又不是神。有一个退休的牧者哈，他就说一段话，他说：如果基督徒祷告每一件事神都听，那基督徒比神还大，是吧？如果我们现在祷告要的东西跟神的职业不一样，跟国度又不一样，跟生命成长又不一样，那神还照你剧本给你的话，那你就比神还大。所以祷告不是真的只是说要得到一个结果，而是祷告的过程中体会神的心，认识神的旨意。祷告是人从自己的宝座中下来，让神来做，这才是祷告。既是如此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，不要用我们喜欢的逻辑观念，喜欢的某些喜好，然后去把这些证据都拉进来，那只是投自己喜好，这样子我们不可能遵循神旨意，而且后面会产生更多的问题。第二段的第三行说的，无论做任何事哈，都必须顺服赐生命和赐自己的圣灵，然后刮胡我之如此称呼圣灵来，因他是自食己而像基督火的灵。圣灵，我们读到圣灵大概两个最重要的方向，一个是保惠师安慰劝勉告诫，另外一个是真理的灵，把我们带回一切的真理。保惠师和他顾到我们的感觉，安慰我们，提醒我们，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引导我们，那最重要是他是真理的灵，他使我们回到真理的里面寻求神，而圣灵也把神的话解开，让我们能够进入跟明白。在这一点还没有出现以前，如果我们很热忱，我们的热忱要小心、啊、我们很热心，我们的热心也要很小心。我们的热忱跟热心，你从马大神在这里看见，他的热忱跟热心款待耶稣，可是他一边款待一边埋怨，一边说他妹子不好，一边指挥主说告诉大家做什么。他热忱吗？他热忱，他接待耶稣，他接待耶稣，他爱耶稣，他爱耶稣，可是他是用他自己己里面的热心来做这些事情，那这些东西是需要被光照的，所以他身上少了一些东西。玛利亚是有的，他没有，不可少的，唯一的，然后上好的，他没有。所以我们去追求神的过程中，我们去体会，有些东西我们很热心，但是注意，你热心热忱能够持续吗？还是你一阵热心之后倒闭旷野？这样现象表示那不是出于神的。来，后面呢、啊、翻过来的，这里说除了在神里面以外，你不会有确信的，也要专注期待更美的事，即使目前在痛苦中。做得到吗？在痛苦中专注更美的事，做得到吗？再强调是在痛苦中专注更美的事。那、请问大家，你就在痛苦的，你还专注痛苦的事，你不是更痛苦吗？你现在不就痛苦了吗？在神里面来看外面的事情，有些东西你看了，然后他愿意点到，他愿意调整，感谢主。点了他不调整，回来看神就好。我再举个例子，如果你今天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叫犹大，三不五时就手伸进去偷钱，其他门徒也不是傻瓜啦，他在偷钱呢不知道吗？比如说主叫哪个门徒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可能要跟犹大要钱，犹大可能刁难你了，犹大可能会觉得钱是我的，那为什么要拿？啊，主也是我说吗？啊，不然有开什么证据吗？啊，怎么买？我跟你讲，他管钱管久了会以为钱是他的，而且他又常常里面当贼偷，你会看不下去的，犹大的整个味道会看不下去的。但是主有没有看不下去？主也没看不下去啊，主就由他去了啊。那为什么我们那么看不下去呢？懂这意思吗？主看下去了，主看下去了，主说要容许败子跟麦子两样一起成长，是这四个字，一起成长，败子跟麦子一起成长。但是我们是不太愿意，我们是希望把败子统统薅光，那最好是统统麦子一起成长。他听到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是麦子？他是长得像麦子的，搞不好他以后也是败子，你怎么晓得？ 哎，所以这东西你怎么分开？那神在做的工作，圣灵在分开，真理在分开，不是我们来分开。所以我们学习就是仰望神就好。那你看到旁边有问题的、有软弱的，为他守望，他提醒我们不要走上那样子的路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如果你们爱够，里面在真实的里面，如果圣灵感动，可以在爱里说诚实话，那就说。啊，如果在爱里没有爱，又没有诚实话，那你就不要说，就等候神就好了。所以这里讲说我们在痛苦中啊，其实说真的，人生之间哈，十之八九都是不顺的。人家那个不信主的啊，那个长荣集团的张荣发总裁走了啦，他的家哈，他办公室后面挂一个匾，大概就这么大，上面写四个字：常思一二，常常思想一跟二，常思一二。来问为他什么？问他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人生十之八九不顺利。对，所以剩下一跟二是美好的，所以我常思一二，听懂意思吗？人家没有认识神都还懂得要常思一二啊，更何况我们如果今天认识神了，所以不要专注那个苦难的啊、痛苦的，你专注在更美好的事。再把这句话再体会一次哦，除了在神里面以外，你不会有确信的啊。如果在不在神里面还那么有把握的话，那我们离神很遥远了、哦、是在神里面来确信哦。然后后面说，如果那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该领受他的旨意，是我们唯一的财宝。再想看看，我们真的有这种心愿说，主啊，你的旨意是我唯一的财宝吗？还是点点点是我的财宝，你听祷告是我的财宝，然后你爱我是我的财宝，或者你祝福我是我的财宝，还是我某些属灵恩赐是我的财宝？这里没有这么说，这里是说神的旨意，他的旨意是我唯一的财宝，那表示说你的心很看重遵行神的旨意，你跟神的旨意是合而为一的，你是爱慕他，也爱慕他的一切，也愿意听从他的一切，才能够有这句话，他的旨意是我唯一的财宝。后面说，若是己因目前的环境灰心，千万不要为展望未来的美景去补偿它。当我们如此纵容自己时，就会遭遇沮丧失望。用谦卑的心接受神安排的一切。以前我们说过一句话，还记得吗？神用永远的角度来为我们安排今天的人事物，用永远的效力安排今天的人事物。你遇到恶人，遇到不好的老板，遇到有些人背叛你，遇到有些人伤害你，这些其实是万事互相效力中的一点，要成就他永远的旨意。环境在神手中，人也在神手中，如果我们也在神手中，就会带来真正互相效力。谁不在神的手中，谁就只是其中一个鞭子，用完就丢了。撒旦只是个鞭子而已，他没被效力到哦。撒旦只能替人效力，他是没办法被效力的。犹大没有被效力到哦，神的人才有被神效力到哦。所以神安排人事物，其实是为永恒来给我们一些效力的。要不然想看看，如果今天假设我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，那我没有一个老板来给我压住的话，我搞不好就不可一世了啊、哦。拉班就是要为那个雅各效力的啦、啊，就是雅各去那边服二十年，让拉班这个恶人来对他，不然谁能够对付雅各？他旁边的人雅各都比他还聪明，这弄一个比他更诡诈的来对付这个诡诈的人，啊，神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事物。所以不要质疑哈，他说不要质疑，然后要严以律己。我想这个严以律己跟我们传统理解的严以律己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愿意让神来引导，让神来做工，愿意顺服神。也许看起来很严格，但其实里面是有恩典的，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他的工，且定义每时每刻活出无极的生活。阿们吗？有活出吗？无时无刻活出无己的生活。我想一个观念就好，如果你一直在看自己有没有活出的人，你不会活出的。 活出是一种本能，是你不自觉中就显出来的一种特质，一种生命，
自然而然。
对，自然而然，那是生命的本能。如果要不然说，我有没有爱神啊？我有没有活出啊？我有没有怎么样？你这么注意的时候，你不没有啦。对，而且那个味道会很奇怪啦。你了解这意思吗？
哦，你个人选择
对吗？其实你看到、哦，每时每刻最后一句话，每时每刻整个都是永生。啊，你永生本来就在人里面呐、啊，那是一种生命的景况跟实际。我说真的，一个人会怕死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没有永生的确据啦，所以他当然怕死啊。你有永生的确据，你有一种态度，不是你要坚强哦，是你看见有一个盼望在你里面一直不断的出现。你自然就坚强，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正在彰显，你就会坚强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，而不是说哦，你不要怕啊，他没有神哪能不怕？他没有神本来就要怕了啊，啊怕我也没有说他不好，怕就表示我们里面缺少了，爱里没有心嘛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会怕就是你里面没有神啊，那你就要回来再一次确认到底是怎么信的。整个建造是建造到哪边去的？为什么会怕，然后会没有盼望，会脱开肉身，会那么担心？我说实话，旧约到新约，新约没有一个例外，所有的圣徒面对死亡，他们都是坦然的，因为他们里面都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在里面。好，这一刻财宝，唯一的财宝是神的旨意吗？两题，第一题就是刚才我们讲的，我们有没有曾经一次的绝对降服？讨论的第二题就是，神的旨意是我唯一的财宝吗？我唯一的财宝是神的旨意吗？我们先结束祷告，然后再彼此讨论。天父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按着这一封信所给我们的启示跟带领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唯一的财宝。你的旨意就是财宝，给我们这种看见，愿意走上这一条路，让我们也愿意担当住你的，不管是什么，给我们一个力量，绝对的降服，别让我们塞住你的恩典，不让我们影响到你身上的建造跟作为，继续的把这些真理、这些书信浇灌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里面无时无刻就写出永生的确据。听我们所有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人不同好自由交通，就好，就两题。第一题呢，先讨论有没有曾经一次绝对的想法。